system.那今天这个题目不是侍奉，但是还是很有关系。献祭，我们知道献祭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亚当夏娃被神从伊甸园赶出去以后，我想一段时间神和人之间那个关系就断掉了。那么后来亚当夏娃他们生了儿子以后，他们知道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就教导他们的儿子开始献祭。他就想借着这个祭来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知道祭是什么，祭乃是一种礼物，不是礼物。我们知道当前我们礼物是什么，礼物就是啊，好像啊，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你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啊，我们常常是送一点礼物。那么送这个礼物是什么？表示我们的心，表示我们对对方我们的心啊，我们心。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因为那个啊，这个互联的事情很多，所以大家提起送礼呢，好像有点怕怕的。其实真正的那是贿赂同礼物那是两回事啊。那么礼物那是好的啊，我们知道啊，这是非常重要人与人之关系的一种表达心理的啊一种事情啊。那么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利未记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啊，送这个啊，给神献上这个动物，这是什么？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所悦纳的事情，神所悦纳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与人之间也是这样，人献上敬物表示我们对神的啊敬拜，对神的尊敬啊，然后呢神就把他的祝福就是赐下来给人。所以我们这个献祭，从圣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是重要的事情啊。后来我们知道亚伯跟该隐他们就献祭啊，后来挪亚也是献祭啊，到了亚伯拉罕一进到迦南美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献祭啊，祝他们献祭。非常的看重啊，假如啊，我们知道平常送礼不好的话，这个礼就没有多大的效果。你比如说，今天一个人送一个人啊，送一个礼啊，很好啊，很好的礼物，但是他回礼怎么回呢？从里面选了两个送回去，因为他觉得家里没有什么好送，就送这两个，还是礼好，就选了两个又送回去。那么这个在对方上看一看，哦，这是我送给他的啊，这也就没有什么稀奇啊，所以就不是很好的果效。所以人向神献祭也是这样，人能够给神的都是神所赐给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是神所赐的呢？那么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又送回去给神，那当然也是人，但是不是最能够操心喜悦让神满足的这个礼物。所以在圣经里面啊，神的妻子啊告诉我们什么是他最喜欢的礼物。我们知道神的喜悦的是什么啊，神最让神的心满足那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在那个永世的计划的里面，我们看那个最重要的礼物乃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完成那个救恩啊，所以这个事情 是最让谁看重的一件事情。也许有人说，哎呀，这个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神是那个全能的神，在他没有时间那个隔阂，在神的这个看到的，从当初一直到未来的时候，全在神的眼光底下。所以虽然基督定十字架只是一些三千年四千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在神那里已经是神是已经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件事情神是最让神看重的，因为神造人，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人最重要，照着他的形象造的，预备做他的儿女的，所以人最重要。而人所以那个与神有那个将来有那个亲密的关系那是靠主耶稣那个救恩。如果没有这个救恩的话，神知道人有一天都要远离他，都要犯罪作恶，都要被他下到地狱里面去。但是有一天神的儿子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把这个事情，把这个救恩的事情完成。所以在神的那个整个那个计划里面，在神的心目中，基督乃是最能够满足他。所以当以色列人被神拣选进到迦南美地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就是除了埃及到了旷野，到了西奈山下神就宣布了你那个时候神就要下来与人同住要与人同住，与人回复那个美好的关系。那么在神看最重要的一开始就定了这个五种的记忆。那么这个五种的记忆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五种记忆全是讲的神主耶稣，全是讲的神的儿子也许当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规定但是今天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预表，预表这些东西，这都是纪念基督都是纪念基督所以当神要下来的时候，神说哪里是我的居所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的居，是我安息之处呢？他要住什么房子呢？人盖的房子再高的大楼神喜欢吗？那个马别塔呢特别高，神喜欢吗？不喜欢。神喜欢的是什么？会幕，神要住会幕。为什么住会幕呢？因为这个会幕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预表的基督我想大家读出埃及的时候读过那个会幕，从那个最上面开始，什么海狗皮，什么公山羊的皮，那是五饼，那是什么？那都是预表基督身上基督的性情的一方面，然后里面那个什么那个细麻绳，那个树干都每一件事情都有预表，都是预表基督身上的一些事情，或者基督的性情，或者基督的救赎，或者基督在地上的同工同等的关系所以神要住在会幕里面，因为会幕就是预表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献祭都要献与基督有关系呢？因为其他的事情在神看都算不了什么，你地上再美丽的东西，人再发明什么东西，在人看，在神看，这不过是神当初创造了，人把它一件一件的发现出来而已。或者人聪明一点，还是利用神所赐给我们。但是唯有基督这件事情，永远是神心里最满足的。我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就是一个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老人。他的儿子去当兵，唯一的儿子当兵，当兵死掉了。那么死掉以后，这个儿子老人家非常的难过，所以在家里也不见任何的客人，也不见任何的人员来送礼，他也不接受，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里悲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来了，就是要见老人家，而且就带着礼物。那么 这个年轻人是谁呢？是他儿子当兵的一个同伴。那么老人家一听，哦，这是他儿子在今年当兵里面的那个同伴，所以赶快请他进来。那进来以后送了什么？这件礼物送了什么礼物啊？啊，你说破皮靴，所以这是这个两年里面，你儿子天天就穿，我们在一起天天穿那个大皮靴啊。啊，一件军用的夹克，坐在外面野地里啊，披着那件夹克，哎呀，老人家抱着这两件礼物，宝贝的不得了啊！为什么？儿子的，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所能得神的礼物。都是与基督有关的，都是与基督，这是最能满足神的，最能满足神心的，啊，这是为什么有这种礼物，啊，有这个礼物记忆。那么，这种的记忆，我们今天到了新月当中，不是照着这种的记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可以看到这五种祭物所代表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能够照着这一个来做的话，啊，这也就是今天的我们的翻祭。我们在这五种祭物里面，第一种就是翻祭，而且翻祭就是五种祭物的第一种，而且是最讨神喜悦的一种，最讨神喜悦。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在新约里面，是我们这主耶稣这边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那么到了新约里面，主耶稣又开始讲，礼物和祭物是你不愿意的，为什么不愿意？并不是说神不喜悦，乃是说有他更喜悦的，神更喜悦的本来就是他的儿子。祭物就是说，那个儿子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先用那些代表性的东西来预表一下而已。但是到了新月，我们主耶稣说什么？礼物和祭物是你不愿意，不是最好，还不是最好，最好的是什么？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我人为了主，为了神的这个祭物，这个救恩。要成全神这个宇宙这个永远计划的那个中心，为了成全这个事情，我把身体放上，这是神那是最喜悦最喜悦，这才是神最喜悦最喜悦。好，下一点。好，我们回头看翻祭。翻祭，我们刚才讲过的是这五种祭里面第一件啊，与罪有关。献翻祭不是为了赎罪，但是呢，也可以赎罪啊，也可以。你的赎罪祭也是先献翻祭啊，因为翻祭啊，总是第一种都是一起献啊，一起献。为什么谁这样喜欢主耶稣？这个儿子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啊，在地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样样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他都是照着神的心意，都是照着神的心意。他说，只披着自己什么都不做，看见父做的，只在做。换句话说，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啊，这个33年半，特别是后面这个3年半。主耶稣出来的服侍，那完全是根据神的旨意。我想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是最喜欢的儿子是什么样的？都是照着父的心意，照着这个心意去读书，照着父亲的意思去做事，有了成就，而且还是那么体贴孝顺老人家。那个老人家表示真正完全满足哈。 虽然不容易啊，但是主耶稣是确实做到，所以这才是为什么神特别喜悦这个燔祭。燔祭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的一切全权完全献上，完全献给这件事打下来。那么我们看这个燔祭，在燔祭里面啊，刚刚我们读过的啊，里面几个点啊，第一点在第一章第三节啊，那是没有残疾的公牛献给神啊，这是预表基督，所以基督是完全的，所以那个祭牲啊，只要是选那个没有残疾的，那是最美的啊。我们有一句诗歌什么，把你最美好的献给神啊，我想去年轻人特别喜欢唱那首诗歌，把你最美好的献给神。所以这个祭牲就是把最美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要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要为神来侍奉，我们要爱主，怎么样把我们最美好的献给神。不是等到我们的年老疲惫那个时候就越是越用功啊，在家里闲着是闲着，那奉献了，我们就做就啊，长时间了，不是，神最喜欢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不是神，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但是我们一般人怎么样？我们常常是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什么？献给我们的事业啊，因为当然事业很重要啊，或者献给我们的家庭啊，献给我们的总是最美好的，没有献给神。我记得我有一个故事，我不晓得有没有讲啊。那么这个不过是故事，不过是一个那个加强大家一点的印象啊。有一对教会的姐妹啊，他们都很爱主，一起在教会服侍啊，也一起长大服侍，非常好，非常有功用。那么其中一位还年轻的时候20多岁。就决定念完了书，刚开始工作不久，把工作就放下，就全职将来服侍神啊，在教会里面实在有很好的、很美好的服侍，不管是看望，不管是照顾年轻人啊，教导牧学啊，带查经，哎呀，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本来他们是一起的，也是这样，甚至一直在奉献还有一位。但是呢，他总是觉得他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就一等呢就等了好几年下去，还是不肯出，不肯奉献。所以教会里面很看重他们两个希望他们两个奉献全时间。但是这另外一个就不肯出。那么有一天他就生病也病得很厉害在医院里面。那么这个全世界什么就去看他。那么看他的时候，我们这个看病人常常要带花，对不对？带一盆花。那么他也带了一盆花，但是这盆花有什么不一样的？就凋谢了，已经枯了。那么旁边床上的姊妹看了，心里就很不舒服。你就看病人怎么带了这样？怎么带这样的花送给我？你怎么是不是在家里摆了一天要凋要枯了你才送给我？心里不舒服，一开始没讲，后来终于忍不住了。你这个花是不是快要枯掉了？就这样，是快要枯掉了。今天也是这样，你现在这年轻力壮，这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各方面都是最美好的时候，你不肯献给神，那什么时候奉献？等到你像这棵花一样献给神，你觉得神会喜欢吗？今天你躺在病床上，你不喜欢这个花，你觉得神将来喜欢你将来的奉献吗？还是你现在的奉献，岂不是更能满足神的心呢？感谢主，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啊，趁着我们年轻，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个奉献都是出去做传道人、做牧师，但是我们总是在教会里面奉献也是这样。假如你可以，虽然你带着经验，你还是可以在教会里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只要你有奉献的心愿，举杯也好，关怀也好，带领也好，好多事情都可以做。当然是教会还有好多事情啊，照顾儿童啊，好好的读书，读圣经，带着大家一起来查经，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不要说，哎呀，我现在我的工作太忙了啊，你这一忙就像一个花一样，很快的就枯干凋谢。那个时候你再奉献，那就不是这个啊，就不是这个没有痕迹的了。你说那个时候好像你已经是已经不是最美好的了啊，但是主耶稣所预表的乃是把他最美好的一生还给神。过去牺牲的皮这个要献祭的时候，那个牛要剥去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身上什么地方最漂亮，假如那个脸，我们本来脸很漂亮，把皮拿掉了还漂亮不漂亮呢？所以这个皮代表什么我想只能偏偏化妆是吧，就是让我们要漂亮一点，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面子，这是我们的尊严，这是我们的美丽。但是当我们耶稣他奉献给神的，他不在因为在奉献的里面，在侍奉神的里面，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要面子，我们也顾不得我们的漂亮，顾不得体面那个漂亮，顾不得人的尊敬我们顾不得所以说在地上我们那个诗篇不是一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在地上怎么样？没有加薪美容啊，因为主要是太辛苦了，整天跑来跑去啊。是我们上次提到过啊，睡觉都是睡不好啊，吃饭常常都没有来不及吃饭，顾不得吃饭，没有吃饭的功夫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要是在地上怎么样？有一点面容憔悴，面容憔悴手羞辱，羞辱无法，被人讥笑，还有没有面子啊？没有面子。我们最看重的什么？面子我维持我的身份，维持我的地位，维持我的面子，所以很多的事情那个服侍的时候就常常有些顾虑，那穿风的时候就有顾虑，但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被那个突破了，主耶稣被那个抓了要追杀主耶稣甚至逃到荒野去，逃到外面去。这是什么？主耶稣对神的这个侍奉，对神的奉献是一切都不顾的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要侍奉神吗？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吗？我们要献我们今天的燔祭吗？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在腓立比第2章里面讲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本来是与神同等，对不对？但是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个强夺就是你的面前抓住那个与神同等这一点，主耶稣没有。他怎么样？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了人的样式他就怎么样？就自己卑微。顺服，一起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在地上那个 对神的那个奉献，对神的那个顺服。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对我们就是做的这样的榜样。他不要面子，要面子的话，主耶稣也可以在地上来维持他那个王的那个身份，也可以啊。主耶稣随便几个神职骑士就会把人都吓倒，但是他不要，他愿意卑微顺服神的心，神的心就是最后叫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一路是往十字架而去。马太福音里面，那个祭司长那个文士，你要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吧。为什么？这是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有那个权利，你可以下来。但是主耶稣没有，他宁愿忍受那个讥笑，他不能下来。他有那个能力下来，但是他不要下来。为什么？他要顺服神的神的那个心在爱中完成他的救赎。在克西马尼园也是这样。我们看到神，我们的主耶稣完全把自己放下了，这就是切身筷子。没有自己了，我们切身筷子以后还有没有自己啊？完全失去自己，自己消失了。这就是实际，完全的实际。看不见，我就完全摆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就是这样：神啊，你愿意求你撤去这个苦杯啊，因为那个十字架那个苦，主耶稣知道不知道？主耶稣知道，他知道他自己在肉身里面那个不苦，人所受的那个苦，他那个肉身。那个人的肉身，他也会受那个苦，那个苦是很难忍受的。但是主耶稣怎么样？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因为一方面主耶稣是顺从神，神创世以来有那个计划，让主耶稣完成这个救赎，所以他忍受那个痛苦。就是完成这个救赎。一方面，主耶稣也是爱人，他也知道他在地上这些年，他知道人的光景，他知道如果他不上这个十字架的话，这个救恩完成不了，多少人都要去受那个永远的刑罚。所以主耶稣他就是忍受就是不管自己的，没有自己。直接就被切成筷子，这是主耶稣。一切全烧在祭坛，全烧在祭坛上。虽然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奉献，那个祭坛的奉献乃是完全的，你一生里面大事小事都是为着那个永远那个救赎，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照着父的旨意，每一件事情照着父的旨意，每一件事情为着那个救赎，为着那个十字架的救赎，每一件事情他没有保留一点点，没有保留一点点，享受没有，人的享受他没有要，人的感情他没有要，人的爱戴他没有要，他唯一的要的是什么？神的旨意，完全把他自己放下，完全自己放下，而且是完全的献上，完全的献上。所以在献这个燔祭的时候，燔祭那是怎么样？整个的牛处理过以后，完全烧在祭坛上。祭坛是什么？祭坛就代表十字架，完全的献祭，完全的烧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立的榜样，完全把自己奉献了祭坛上。所以，当我们借着这一个燔祭 向神啊，向神送礼物，要讨好神的心，讨神心意的心。神看到的不是我们人不能的，不是我们人在那里献什么东西，神看到他的儿子，一看到他的儿子啊，神的心满足了。所以后面的人啊，那些罪人都不计较了。人需要人在世上人的需要，神就尽量就赐给人了。所以就像刚刚讲的那个父亲一样，当他看到儿子的那个靴子，看到儿子的那个夹克，看到儿子的好朋友，所以他就心里就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年轻人就他就尽量的就他就帮助这个年轻人，他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我想这样的故事很多哈，很多。我记得以前不晓得听过没有，台湾这个以前的那个总统李登辉，他是台湾人，对不对？他用了一个机要秘书，这个机要秘书是最重要的，天天跟在他周围，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要经过这个机要秘书，是叫苏志成大师啊，是个外省人，是个江浙人，所以很多人都奇怪，那这个老人家把这么重要的工作，就他们的就是信任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儿子最要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学。那么他那个唯一的儿子，好像读完大学就生病就死掉了。当然是这个李登辉，当然是他就伤心啊，但是呢，他就把这个爱就挪到这个苏志成身上，就是这样，爱我记忆我啊，爱我记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在神面前为什么能够满足神？为什么能够满足神？因为基督能够满足神，所以我们的献祭是这个祭是代表基督的奉献的时候，那么就我们这个祭就是最能满足神，最能满足神。好，下面。献，那么这个祭里面当然有一些规定，关于人怎么样献祭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献祭里面，神还是对人还是那么样的周到啊。就是你人要献祭，你也可以牛，也可以羊，也可以用鸟，就是斑鸠啊来献祭啊。我们知道，这个一只牛也很贵啊。假如是如果人比较穷苦一点啊，你就送一只奉献一只羊好了。那奉献羊你还觉得太吃力啊，你就奉献一只斑鸠好了。所以这也是说明神是那么样的宽大啊，那么神也体贴人的这个难处，所以都可以。那么还有就是家里的人口少，也可以献一个小的祭牲。人口多，献一个大的祭牲，所以这个对神啊，对神对人就是这样的宽。祭司要师，这多一个字啊，坛上的火要常常的烧着，不可熄灭，因为这个坛是代表十字架，是代表人对神的那个奉献。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坛的工作就是这样，祭牲来了就烧掉，但是祭牲烧过以后，这个坛上的火也不熄，因为我们这个火是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工作这就是维持神与人的那个关系啊，神的这个圣灵，神的这个祝福一直在维持在那里。所以这是关于人，关于这个祭祀他们的工作在下面。那么今天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我们应该怎么样用这个用一些献祭来让神喜悦我们？ 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够救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好像也是想送一点礼物回报神的啊，神对我们的爱啊，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假如有个长辈啊，一直关心我们，给我们很多各种的好处，我们总是要想，我们总是要回报一点，不能说永远的来而不往，是那个那就变成怎么样？一直好像没有良心一样，然后我们就啊，不好像不能够报答这个对方给我们那么多的那个好处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常常我们要献祭，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献祭，献什么？很多人就会说啊，一谈到奉献啊，那是金钱吧，我们要奉献金钱上。其实我们知道，神要的不是单单那一点的金钱。绝对不是，神更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呢？就有常常有人说：“哎呀，我的心是给谁？”其实怎么样？把心是给谁最靠得住？你别说，因为人的心啊，变化太多，变化太快，变化太快，一些心跑掉，一些心跑掉，最靠不住。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保罗就讲的就很清楚了啊，单单献心不行，那把整个的人献，这才是真正的奉献。怎么样整个的人呢？啊，就是说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身体一献上的话，那是身体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个人所有的一切，对不对？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保罗就讲，把身体先当到活祭，这才是圣洁的，圣洁喜悦，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如果我们今天真是被神的爱摸着，我们知道神真是那样救了我们。把连我们死亡沉沦，我们真是要感谢神的话，我们就是整个人也属神了啊！在旧约就是这样，你像那个奴隶就是这样啊，那个主人啊替他属神，然后他怎么样？他整个的人，整个的一切都是属神那个主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神买赎我们，不是花了一个小钱，乃是主耶稣他的意，他的身体放在十字架上，他的一切放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要奉献，我们理应也是把一切都献给神，所以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我们的一切献给神。但是怎么样献？弟兄姊妹怎么样奉献？怎么样奉献？难道我们都是全世界吗？啊，不可能，因为神。啊，他也是要我们这些人在地上有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家庭，啊，有我们的工作，正当的工作，这都是神所啊，这都是神所定的，并没有说我们所有人都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偏偏啊做神的事情，不是。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说，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做，那就是奉献神。我们养育儿女，感谢主，我们照着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养育儿女。我们在我们的基业，我们在基业里面，我们有个观念：我是为荣耀神而做。因为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是吗？我今天工作，你帮助我，我在这个工作上荣耀你。太多的基督徒啊，我想中间你们也是一样，在工作上我们尽量的做好，为什么？荣耀神呢？当别人看见呀，这个人啊，怎么样样都这样努力，都这样啊，都这样一个好的品德，都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心态，那就说哦，原来他是基督徒， 啊，我们健康的是什么？就是有粮食，而且健康是什么？就是侍奉神，也就是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的恩典，神不是说是把我们把我们的人就是完全在这个在这个这个一些工作上，而是各方面，我们的钱财，我们也要有正确的观念，钱财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卫生管理，感谢主，这就是神的喜悦，我们的钱用在适当的地方，神家的用，我们有多余的，我们帮助别人。这是什么钱财的奉献啊，不一定通通都是摆在奉献箱里面，那影响你的生活，那不是神喜欢。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个正当的态度，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花钱，感谢主，这是神的钱，该花的我们就花，你说浪费的我们少花，我们就不花，为什么？这是神的钱，我们替神管理儿女都是一样，儿女是神的产业，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替神管理，有一天我们他长大了，咱们好好的继续在教会里做一个有用的人这就是我们一个这就是我们一个全身奉献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第十二章这个二节，第二节很重要，我们常常读完第一节的话，我们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做，这个第二节就告诉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因为今天我们还是活在地上，许多的事情上我们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不要学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什么整天追求世界的事情甚至是撒旦在那里影响人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不是做那些事情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做？我们要不是效仿世界做什么？世界的潮流今天要穿什么吃什么？我们不是找世界的潮流我们只是在心里面我们有个祷告的心，我们就照着神给我们的，我们尽量的做最正当的吃用这就是不效仿这个世界，叫心跟心。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个好处，从我们不做月饼开始，我们天天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旧人要变成一个新人不容易不是一天完全都变掉了完全不那么容易，对不对？但是圣灵就这样天天在里面教导我们，今天教导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就变化，我们照着圣灵的意思去做，我们有新的学习，新的变化。明天我圣灵又教导我们一点，我们心里面又被感动，又做一些新的事情。这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天天这样变化。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的这个翻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叫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情。查验，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一天就是一天过一天，我们所行出来的都是什么神所喜悦的一个善良、纯全的旨意。这个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奉献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奉献是那么了不起的样，奉献一定是去读神学，一定是去做传道人，一定要到外面去宣道，到最后的地方宣道，是那是最好的，那是神的特别祝福的，神特别拣选拣选一些人做一些特别重的工作。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我们只要是天天在这里照着神的教导，心意更新，知道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不管是我们在家里家务，不管是教导孩子，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但是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合乎神。 前是善良从前可喜悦的人啊，那个吉，这个就是我们的奉献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生活，让我们不仅是我们的人好像有一些改变，让我们的事都有改变，让我们的教会改变。一些是我们小的改变，但是那个影响就很大。天天我们被行变化，天教会者因此就也被变化。神的国啊，就在这里越过越得荣耀啊！感谢主，神的心意就越过越满足。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献祭啊，这是翻译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简单的这个翻译先介绍给大家啊。这五种的祭啊，都是代表基督的某一方面啊。那么翻译特别是全然献上，所以神最喜悦的是翻译啊。我们把一切都献给神，我们今天的事情也把我们的一切都献给神，并不是一切献给神，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有了，银行账户没有了，不是，献给神，不属神，但是我们替神管理，我们真的是照着神的意思，我们来生活，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当然在这里面有人神会特别的感动，或者有一些特别的工作要交付我们啊，那么我们就是中心，看到了什么时候，神的什么样的指引啊，给了我们，我们就怎么样跟随啊，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请大家低头。